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蒙哥啊，你知不知道最近呢？哎，我们今天是天下大事，就要来谈最近普天之下，哎，绝大多数的教会现在都面临的一个大事哦。
哎呦，那就是过圣诞节啊。
哎，这是过节，这个我们上次才说过，有些是有过的，有些是不过的，哦，对不对？哎，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经费短缺，应该向联邦政府申请补助？
哎，我们今天谈这个还跟经费有一点关系哦。
真的吗？
这君不知啊，这个每年到了年尾的时候啊，绝大多数的一些比较有规模的教会啊，
有规，
特别在北美，对对对对，有规模教会，
北美，
他会在年底的时候呢，会把这个会友聚集起来，我们就来开一个这个会友大会啊。所以现在这个，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名词先要解释解释，什么叫做会友？还有会敌吗？
对呀，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到一个教会聚会呢，据说呢要得到那个教会的一个认证，说呢你是参加了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的会友，然后他参加这个会友大会才会有投票权，民主的，
这个蒙哥还真有点研究了。
哦，这个你有研究啊？我只知道这个会友，就是说，你要是当天刚好开车经过那个城市，礼拜天你就进去找了一间教会跟他们一起聚会，结果该日刚好该教会要开一个会友大会，虽然你也是基督徒啊，但是呢你可以参加，但是你只要在旁边听的份儿，因为呢你不是该会的会友，所以你就没有投票权。
你知道当初清教徒到了美国下岸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规矩啊。
哦，这原来这个会友制就是从清教徒开始的。
不能说只是从他们开始的，可是他们到美国之后啊，这个会友的功能啊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因为这地方的教会跟别地方的教会不一样啊。
哦，
这地方大家都是流动人口啊。
是，
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对于每一个来的人，他到底什么路数，他有什么意见，以及他将来跟你们处得来处不来，你没办法有个完全的先见之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他们当初在美国落地了之后，他们所要建造的东西不只是一个教会，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看你们自己怎么做。在最开头的时候，你们都是同一个教会同一群人一起搬过来的，逐渐逐渐有别的人，后来的人，或者是外地的人，不一样背景的人会加入你们这个社区。因此你们要做的任何决定，有一些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是关乎家庭的，有一些是关乎教会的，有一些是关乎社区的，再扩大下去呢可以关乎整个城镇的，
那林林总总很多。
对对对，固然你们来的时候啊，说都是同一个教会的，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垦荒好了，可是总是还有别的人啊，仆人啊，有水手啊，有商人啊，而且还有别的城的人，别的来路的人跟你们有生意上的来往啊，这时候你怎么办呢？
所以要稍微厘清一下，哪一些是，
因为他们所有的事情都在教会里面开会，他们建了一个聚会的地方，这个聚会的地方不只是他们礼拜天才在里头，
对啊，他们平常应该也有发挥社区的功能呢。
不是说我们要讨论教会的事情在这个房子开会啊，要讨论社区的事情到那个房子开会，不，他们的教会的领袖往往也就是社区的领袖。
对，
教会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是他们开会的地方，也是他们孩子上学的地方。起先来五月花奈传人呐、啊，咱们暂且不说，跟着五月花后边来的那些的清教徒啊，就是本来并不像五月花这些移民这么激进主张的啊，他们仍然认为啊还可以留在英国，只是被压迫受不了了，跑到这边来的那些的清教徒啊，都是受高等教育的，
嗯，
牛津剑桥毕业的，
哎呦，
所以他们落地几年之内就建了哈佛，你知道吧？
对呀、啊，哦，嗯
啊，这些人是相当有知识、有头脑的。
对，
那你怎么办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决定，直接牵扯到社会，直接牵扯到别人，尤其他们有很强的这个保护主义的思想。我们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到这个地方来建立我们的社区，把我们的教会扩大成一个大家庭，扩大成一个社会，那我当然不会要你随随便便外面来的人在这里边参加意见。
嗯，所以就会友制就开始了。嗯，
你几乎可以说这个会友呢是他们的当地的公民权利，是除了彼此之间弟兄姐妹的关系之外外加上来的，而且在他们中间有妇女、有孩子、有仆人。
嗯，
那个时候不像今天这么所谓的民主观念这么普遍的。
嗯，
是不是？那谁讲话有分量？啊、哦，谁在会堂里面坐高位，都是定下来的。
哦，
所以那个时候的会友啊，不单是对着外边来的新人，连他们自己里边的人，也可能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有所谓的投票权呢、啊。
哎呦，就这个妇女、儿童都摒除在外，对不对？
那当然了。
哎呦，这简直就是阶级斗争啊！嗯。
你这个话也不能完全这样讲，我们今天看他们觉得好像不够民主，不够平权，但是在当时从他们来的政治背景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开明的了。而且他们这里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就是所谓的一家一票，那个家长代表行使他们的决定权呢、啊，这跟我们今天所说有人有投票权有人没有投票权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情呢、啊。这里面牵涉到很多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所以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呢，也不能太苛责他们啊。很多事情你真的不明白的。长话短说啊，在他们早期的移民社会里面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决定你能不能参与啊，
嗯，
任何跟教会跟社会有关事务的决定，
嗯。
延续到北美的这些教会，我们就有所说的会员制啊。一个人假如说在我的教会受洗，那就当然是会员啊。那大致上来说的是有点
会籍，嗯，
哎，那不太是说啊，你这个人信仰没什么问题啊，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呢。但是我们会员呢，还有一个更高的门槛儿，比如说你得把你的十一奉献呐、啊、捐给教会啊，啊，两三年之间你要带人信主啦，或者我们要审查审查你啦，你才能算为会员。到在北美倒是一般来说没这样的讲究。
对，
哎，不过呢，他们好像是这样，不让你有双重国籍啊。
哦，对呀、啊，你好像从这个教会转到那个教会，还要把这个原来的旧有的教会的会籍放弃，然后才能够到新的这个教会来，还要把它转过来。
你说它是一个圣经的教导，还是它是一个遗传？它百分之百是一个遗传。
嗯，
只是这个遗传在早期的美国社会有没有它这个必要之恶的功能，它是有的。
有的，嗯、
但是这个功能往往呢是为了社会功能，不是为了教会功能。
哦，为社会功能多过为教会功能呢、啊？
对了，因为教会其实别人更插不上嘴的。教会里边我们怎么聚会、怎么读圣经呢？哪里是别人插得上嘴呢？只是他们因为教会就是社会，就是社区，有很多的事情是合在一起、混在一起讨论的。
是，
因此在那一些事物的功能上呢就比较强。但是今天呢，教会跟社会是分的是壁垒分明啊。教会以内的事情绝对不能推展到教会以外去，教会以外的事情呢也很难进来影响教会。所以今天所谓的会员制啊就有点比较对内。那
是
干什么呢啊？一般就是像小贝所讲的啦，表决预算啦、
啊，对呀、啊啊，通过执事啦，
或者通过聘请牧师啊，
对呀、啊，还是要建堂啦，
是不是，
对不对？你这个各方面的，只要教会的一些大的事情呢，要透过会友大会，要经过超过三分之二的会友同意，哎，你才能够去做。 很民主啊，
那这个都是到年底大家在做的事，是不是？
嗯。
那小贝你的意见怎么样，这个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到底该做不该做呢？
这小贝算什么，我那这种事情哪有对错，哪有小贝可以讲话的余地呢？基本上你到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自古以来就它成立以来一直都有这个东西，那你就跟着做就对了。嗯，
其实理论上来说啊，
钢盔要不要戴？
要，是吧？讨厌节目还有不戴钢盔的，开玩笑。
哦，原来你钢盔都已经直接粘在头上了，就对了。
对对对，只有礼法的时候偶尔摘下来一会儿会儿。理论上来说呢，你可以说他这个不合乎圣经，他没有必要。可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呢，在北美今天教会这样的结构，你要是没有这套东西，你怎么办？
对啊，
也有他麻烦的地方。
对呀，你没有透过这个还会有的投票，那你们不就是独断独行，对不对？你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嗯，
如果在北美的教会啊，因为流动人口太多了啊，
嗯，
你如果没有一个系统啊，是可以让底下来的或者新信主的弟兄姐妹进入教会服事的核心来学习服事，
嗯，
那你就会有点像这个台湾的万年国代。
哦，对呀，啊，早期的万年国代。哦，嗯，
那就让人民参政的意愿很低，而且当他要参政的时候，嗯，他就以这种抗议教派的心情来参政，
对，
对吧？哎，小贝要不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万年国代？
万年国代就当年这个国民政府，对不对？撤退到台湾之后啊，为了维持他这个大一统啊，嗯，这个一国这35省啊，对不对？
嗯，
那他要维持他这个在台湾政府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啊，他当然是要设立这个代表，选这个总统啊，要国民大会的代表一定要各省都有，即使这些人都是从各省，嗯，然后跟着一起到台湾的。他们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其实已经就没有回到他原来的家乡了，但是他还是代表吉林省，代表甘肃省，他还是在台湾的那个阳明山上，每一次选总统的时候他还是有投票权，这个叫做万年国代。嗯，
就是说因为国民政府没有回到大陆去，所以就不能改选新的国代，那这些国代仍然代表全中国的人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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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
对啊，
所以
只要他还没死，他还有一口气在。
这样就有人讽刺他们说是万年国代。
对的，嗯，
那这个的结果当然跟教会不完全是一样，可是确实有它类似的地方。就是教会里的老资格，在那里一切事情由他们做主的话呢，年轻的弟兄姐妹就很难参与服事，
嗯，
了不起在周边打打杂。
对
啊，那他们心里面是不是觉得这样对，或者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也很难有一个很正确沟通的管道啊，
嗯。
因此要是教会不开放，好像啊会员啊啊选举啊执事的轮换啊，不开放这些事情呢，教会里面就有一些老红卫兵了。
对，
他们守在那个地方呢，年轻的弟兄姐妹就不容易起来。
嗯，
要是开放呢，哎呦也有他的麻烦。
开放
是不是？
嗯，
是啊，你看今天美国经济不景气，明年据说还要这个成百万的人下岗，
失业率上看二位数啊。
那这一失业就干什么？找啊！一找工作，它有什么结果呢？对教会来说，
人员就会流动。
嗯，哎，这个流动可以是非常大的。
嗯，
你要是一个城，主要就是这个化工厂啊，比如说 Dow Chemical，嗯，或者是一个制药厂。他一下子把你通通都发了粉红色的单子。
对，要移到墨西哥去，那这个教会可能就不见了。嗯，
教会就不见了。
嗯，
啊，或者是一半的人不见了。
嗯，
哎，要是制药的有一半，汽车的有一半啊，嗯，那假设汽车业不见了，制药业又起来了，你一下子不但走了一半人呢，还换了一半新人进来。
对呀，啊，嗯，
这个时候还有没有所谓教会的属灵的产业、属灵的风气、教会优良的传统还能不能够保持下去，这很难说的。
很成问题哦，嗯。
是啊，比如说最近过去10年，北美的教会大概都经过一些大换血。
对，
这个大换血呢，就是从台湾籍、香港籍的弟兄在那里服事，变成什么？从国内来、中国大陆来的弟兄。
对，应该说是从香港来的先，然后再来是台湾的，哎，啊，现在是中国大陆的。嗯，
所以常常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已经解放了北美华人教会。
嗯，
但这些玩笑话呢，你真的在这里听的是不刺耳的，因为真的在这里的教会，你要是能够留在一起，那根本就是不会分，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区分，大家一起服侍，大家一起吃饭，大家一起带孩子，很开心的。不过有会员没会员，投票或者不投票，我们都遇见一样实际操作的问题。在这个实际操作的问题上，就很容易引发教会的纠纷。所以你说什么是这个各教会的大事啊，哎，其实我是同意你的，这个开会员大会啊，通过预算啊，或者是决定要不要聘牧啊，这些事情往往在北美可以给你搞得乌烟瘴气。
嗯，所以这个年底的时候，这是一个好机会，你可以游走各教会都去看看，参加一下他们的会友大会，你可能会觉得很有趣哦。
不知道是说要很有趣还是很伤心呢？啊，那这里边其实牵涉到一个，哎，我们好久没有讲了，北美华人教会的问题啊，第几个？
第五十八。
真的吗？你没算错吗？
嗯，差不多了，嗯，反正就是高过40，低于60啊。嗯，
第58个大问题啊。
嗯，
其实这个绝对可以晋升前十名。
Top ten， 原来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Top ten 的一个北美教会大问题的前十名。嗯，当然要不要一点音乐呢？当然，好，是什么呢？嗯，
就是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啊，常常不知道怎么开会。
哦，基督徒不懂得开会，哎，那当然的嘛，对不对？基督徒很属灵啊，怎么会知道这开会是属事的事情嘛，对不对？
或者我应该稍微这个调整一下，中国基督徒啊，很没有恩赐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开会。
啊，这个怎么会呢？这个从小到大不是开的各种的会，哎，这个思想要怎么样？要有准备啊，各方面开会，大家都是其中的能手啊，怎么会呢？
那个叫做参加会议，我们从小到大开的会都是不开也不会怎么样的会，
啊，
表面工作。
哦，真的，哎呦，
上级已经决定了，开个会向你报告一下。
哎，说的是小时候最常开的会就是班会，
对吗？
每个礼拜的这个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每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上课的一天，好像要有一节要开班会。
嗯，
班会通常就是导师在上面交代一下，班长、副班长、各股长上去讲了一下，哎，然后就大家就下课拜拜。我们常常参与这样的会啊。嗯，
照章行事、喝茶看报纸的会我们都会开，那个不叫开会，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参与的实际。
嗯，
现在在北美的教会不一样，你这个社会世风日下，你拿他无能为力，对不对？你家庭问题也不是开会可以解决的，可是教会确实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开会，
开会，
不但能够开会，而且能够投入我们实际的意见，不但投入实际的意见，而且往往是可以立竿见影的。
哎，那其实开会还蛮有用的，
很有用，只是说你要知道怎么开会。要是你没有开会的艺术，没有开会的恩赐，那你可麻烦啦。
哎呦，我们今天原来还有开会的恩赐啊！哎呀，
这个绝对合乎圣经的。圣经里面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职分啊，而且实际上也是一种恩赐，什么呢？就是帮助人的、治理事的。
嗯，
这个很可能都牵涉到开会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开会是一个不属灵的事情。实际上今天北美教会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因为主其事的人啊，长老啊、执事啊，或者是聘请来的牧师啊，他们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在会议桌上没有学习，没有讲究，
哦，没有熟完。
不是熟完啦，
这样
真的不是熟完，
没有经验，也没有
恩赐，
没有恩赐，也没有沙盘推演就对了。
也没有学习，因为老觉得这东西不重要。
嗯，
其实你说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尤其全世界的传道人，有哪个不是好人，对吧？
对，
大家都是好人，有哪个不爱主？大家都爱主。
是，
我听说休斯顿这边过台风啊，有的教会有受到损伤啊，像靠海边的教会，这个损失蛮重的。
对呀，
那很多的弟兄姐妹自己家都还没有修，就先去修教会啊。
哎呦，很感人呢，
很感人呢，总是有人起来为了这个我们聚集的地方出钱出力啊，而且一点埋怨都没有。大家在北美，我们能够聚在一起，能够来到教会这样和睦相处，那真的是神格外的恩典。
是，
这个中国啊，你不要说他没统一，中国在北美的教会老早老早就统一了。 根本就没有问题的。
嗯，
任何人想要知道将来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你就来北美中国教会看一看。
嗯，
我们可以在一起，一点问题都没有。谁不爱主？大家真的都爱主。我们在这干什么？也都是真心愿意相信圣经。哎，可是这些人凑在一起，往往就要出问题。为什么？
我开会的时候，
对，因为你爱教会心切，你也有自己的意见。众人的意见怎么样摆到一起，让大家一起往前去啊？这个啊，我们用今天的话讲，叫做开会的艺术啊。实际上啊，就是所谓治理式的帮助人的，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你得学啊，而且学最好的办法到圣经里面去学。
哦，到圣经里面去学啊，不是到外面去参加。现在我小辈听说这个大教会的牧师啊，开这个专题讲座，在教人家怎么样这个组织里面要怎么样成为领导啊，这一类的一些课程哦，我想大家都跟这个开怎么样开会有关系哦。嗯
啊。
怎么样，钢盔让你戴的是对的吧？
这个就看我们要是大奖是小奖，要是宽奖是窄奖。
哦，说老总统届时先生还是小总统？哎，这金国先生。哦，不是大奖小奖那个奖。哦，
哎，
嗯，
我们要是要大奖的话呢，
嗯，
我们可以从明年开始每个星期二上来讲开会的艺术，
这个叫大奖。那我看今天小奖就好了，
今天小奖
再过一两天就圣诞节了，没怎么这讲开会。
好吧，小奖的讲究呢，非常非常简单啊，可是不真真正正解决问题，
就是没有把这个很细节的东西讲出来，你是把大原则讲一讲就好。
甚至也不是讲大原则，因为这个，
哦，讲大原则，
这个讲大原则一定要大讲的，这个大讲呢，就需要到圣经里面去找榜样，找他们
那
些人怎么处理。
那你先讲小原则，大家听听看，大家觉得听得入耳对味了，哎，那明年就可以专章来讲这个。
小原则呢，只能讲到一点点的雕虫小技。
哦，还小原则里面还在小的小技，我怎么咱蒙哥听起来好像啊，原来您毕业于某名校的这个开会系啊？
不是，你只要在服饰工厂上打了几年滚呢，可以是个开会高手。
把你的经验归纳出来要告诉我们就对了。
可以的。
嗯，
小贝，咱们这个是一定要戴钢盔的。
哦，真的啊？那我就躲在你后面就好了。
你躲在我后面。第一，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我还没翻到。
还没翻到，你要不要猜猜它是什么？
哦，14章是吧？
嗯，这蒙哥的老本行。
哦，到今天又来了。哎呦，哎呦，怕，哎呀，
哎，不要怕，不要怕，
放胆讲好了。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还有呢？
对呀，啊，继续念了，待会可能会被鞭尸。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还有呢？
还有哦，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我刚刚写给你们的这几句话是主的命令。这个会啊，尤其是讲到聚会啊，这个聚会可以是你在开会员大会，可以是在开同工会的时候，你一定要保守这个原则，姐妹不要说话，姐妹不要出头。
那这不公平吗？对不对？会有大会，对不对？早期你说清教徒只有这个男性有投票权，现在已经应该妇女解放运动之后，你看这个教会里面，对不对？姊妹弟兄一人一票，对不对？那弟兄可以问问题，我姊妹为什么不能问问题呢？
嗯，这样讲，我相信听众朋友一下子就会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啊。首先要注意的，不管你是谁啊，不管你是传道人也好，你是执事长老或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如果你的丈夫在场，你的丈夫发言。
嗯，
如果你的丈夫不在场，你干什么？闭口不言。
哦，
为什么这样说？不要把你家的旗舰变成教会的旗舰，不要把你家的问题变成教会的问题。神造姐妹是为了要夏娃去帮助她的配偶，帮助亚当。在家里你可以去问他，你可以去给他参加意见，但是在众人面前你不要羞辱他。你的弟兄在场，你发言，你羞辱你的弟兄，尽管你可能觉得很荣耀， 你弟兄不在场，你就自作主张说话。哎，夏娃就是这样掉进魔鬼的圈套里面去的。你更是羞辱自己的头，没有把你的弟兄当弟兄。
哎呦，我原来有这个讲究啊。
这个讲究可大了。
嗯，
这个我们以前讨论过，但是还是拿传道人来举例子，拿传道人来开刀好了，免得得罪太多的听众朋友啊。你想想看，我带着我的妻子，我们一起到教会来服侍。
嗯，
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吃很多的苦，受很多的误解，这个本来是一条命定的路。
嗯，
我们也同意我们这样做。
嗯，
对不对？那做下去的时候，这个路上啊会遇见很多的拦阻。
对，
大石头小石头，大坑小坑，大跤小跤，是一路摔不断的。
哎呦，
每次摔每次爬起来，我们两个回家怎么样啊？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劝勉，还走不走啊？走
走。嗯，
走，对不 对？
对，
那这是我们两个已经决定的事情，这是我们两个同心，我们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神为我们所拣选的道路。
嗯，
但是你要晓得哦，如果我这个做传道的在会员大会的时候，大家开会的时候啊，有弟兄姐妹误会我了，指责我了，当面训斥我了，当面羞辱我了，第一重要，谁一定要闭口不言呢？
哎，谁一定要闭口不言？别人都闭口不言啊，然后他的姊妹就会跳出来，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先生呢？他对教会做了多少的事情？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嗯，
简单的说，
这是易怒啊，对不对？哎，
这是容易的义啊，不是公义的义。
哦，这不是公义的义啊，一个当替他先生出一口气嘛，对不对？哎，
所谓愚妄的妇人拆毁家室就是这样拆，你不知道这样的姐妹拆毁了多少教会。
哎呦，
你弟兄的工作，他一切的服侍，因为你站起来替他伸冤，一下子整个都倒了。
哦，真的、
啊，而且这个事情到了没有办法可以收拾的地步。
哎呦。哎呦，那怎么办呢？难道就看着，对不对？哎，这个很努力服侍的这个长老啊，还是执事吗？难道就是看他们这样子，然后呢？哎，那个该怎么办呢？
哎，为什么一定要怎么办呢？没有什么需要办的，你得相信弟兄姐妹也是爱教会，也是为主，他可能有点看法上的不一样，他可能有点误会。啊，这些事情呢，慢慢去交通，慢慢去排解。你千万不能别人指责你，你就站起来伸冤，尤其替你的弟兄伸冤，那这个事情就几乎没有回头路了。教会肯定要受到伤害，不是那个起来好像反对你啊、指责你的人在伤害教会，而是因为你的反应使得这个伤害成为真正的伤害。他讲话讲的有点偏激，事情有点误会，过了，主会给你机会排解的。何况尤其是在台上负责讲道的，做传道的，做教导的，你平常每个礼拜至少每个月有机会把你的看法，把圣经的教导这样沟通给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对你应当有足够的了解与信任。如果没有，如果有人要起来，如果有人误会你不明白，那肯定是你在服侍的时候有所失漏。如果是那个人真的是就是跟你捣蛋的话，那你更要小心，因为他很可能是借着机会要挑起问题，你尤其不要随便出气随便说话，你和你的妻子都一样。
哦，
啊，从弟兄姐妹这边来讲呢，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你有你对教会的事情，教会的预算啊，教会的办法有什么不满呢、啊、你跟你弟兄商量，哎，你回家去你怎么调教他都可以，但是大家发言的时候呢就让他说。
哦，那万一先生是笨口拙舌，或者先生讲的不够清楚，
啊、
他就在旁边给他加上一些话来补充，或者说先生也问，太太也问，这样表示他们夫妻是站在同一阵线的，这样怎么说呢？
嗯，若有人不知道这是主的命令，就由着他不知道吧，没有别的办法。
哦、
这是第一个、嗯，你们一家只有一个意见，而且这一家的意见呢，是你们自己在家里边商量的，尤其你们两个。有一个认为这样，有个认为那样，当着执事会呢，当着会员大会呢，就开始各表各的意见了。哎呀，那你真是羞辱主，羞辱你自己的头还不知道，太没有见识了。最好的办法，闭口不言。
嗯，
在那段圣经以前，圣经就说了，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也就牵扯到第二个诀窍，只要你感觉到自己心里面有一点不平，有一点情绪， 你在大家开会的时候就千万拜托拜托干什么？
哦，不要讲话。
对。
哎呦，那遇到那种直肠之人，他受不了，忍不住，对不对？也隐忍很久，那最后他这受不了，这种人最好是夺门而出，就最好了。对了，嗯，
讲的不错。你要是真的是这样一个直肠子，你就坐在那个厕所旁边。
嗯，直肠。
这是
直肠外科。
对呀、啊，你不要说我这个人有什么就说什么。哎，我们以前节目讲过，你得看看你这个说什么是从你的哪头出来的。嗨，
嗯，
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过好多次，为什么保罗到临走的时候有这样的交代？他对男人有四个要求：第一，无愤怒。男人既然在会里面要说话。可是要说话的时候呢，又有第一个讲究，那个讲究是什么？无愤怒，
不能有带着气。哎呦，这个对弟兄来讲，猛一看这个男人无愤怒，看起来好像只是轻轻松松一句话，其实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呢。嗯，
对了，因为你有愤怒就怎么样啊？第二，他要求男人什么？无争论。
嗯，
要么争论挑起愤怒，要么愤怒挑起争论。
哦。
你有这两个里边的任何一个不要说话。
嗯
啊，当然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所讲的是教会所谓的会员大会啊，或者是同工会，同工在一起交通，不是说要不要站起来为主做见证啦，不是说有人在做一些偏离正道的教导啊，不是在讲那种情况，而是大家在一起开会的时候都是为了教会好，讨论中有旗舰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我就讲说这是小讲，这个并不真真正正解决教会应该怎么开会，但是你要让情况不失控，这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一定要有的基本学习。如果你要服侍教会，你就得学会第一，神的道理不是从女人出来，有什么事情你在家里边可以问自己的丈夫，你在家里边你跟你丈夫你去说什么问什么，那是你的事儿。
嗯，
但是在神的教会里边，在聚会的时候，请你闭口不言，不要替你丈夫抢出头。第二，一个要起来讲话的弟兄，也轮你讲话，也该你讲话，你也需要把你的意见拿到教会来，那你就要注意了。嗯，我愿意男人怎么样啊？
无愤怒，
愤怒，
嗯，
无争论。任何一个时候，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边的开会啊，为了教会的大小事情，有了愤怒，有了争论，那就有第三招了。那是什么
啊？还有第三招？嗯，
对，还有第三招。神的灵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干什么？安静，别再开下去了。
哦哦，你是说这个啊？万一这个有一点失控的话，就不要在那边一直变，把道理变到明，就是干脆就停在那里就对了。
对，中间一定要有智慧的人起来把这个事情止住。
嗯，
因为没有这么紧张的。
对呀、啊，
对不对？
这没开成，你没有你使不了人呢。嗯，
连保罗他们开会都常常开不成啊。
哦，真的啊，保罗，
你看使徒行传里面讲啊，
哦，
他
们
辩论了很久啊，不是啊，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辩论了很久啊，最后雅各站起来，最后彼得站起来，何况处理神家的事情，如果中间还存在这么大的歧见，那可能根本还不到开会的时候，甚至还不到做事的时候，先把中间这个歧见消除的差不多再讲嘛。神的话说，你们得力在乎归回安息。我耶和华是为你们征战的神。所以怎么样，我们小讲讲了三个原则，老讲还没讲。
诶，小讲三个原则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你说这个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对不对？
或者这样说好了，一家一个意见、嗯、不要把你们家里的问题带到教会来变成教会的问题，或者从这里稍微推广一下，不要把少数人的问题变成大多数人的问题啊，没有这个必要、
嗯、
那
第二、嗯、
就是无愤怒无争论。
无愤怒无争论。第三，
要有智慧的人呢、啊，看看情况不对呢，叫大家歇一歇也好，停一停也好、嗯、延期也好、嗯、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
嗯、
啊，尤其比较有经验的年长的或者是个性比较温和的弟兄姐妹，看见情况啊，要是调解不开，那就马上说，哎，我们先停下来啊、
嗯、
免得绊倒人啊，免得让撒旦在我们中间做工。话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休会一个小时，是不是啊、
嗯、
听段插播啊，待会儿再回来、
哦、哎、哦、我们现在也要插播吗？
哎，没错，
哎，我们现在也要插播。好，
对，
那我们待会儿再回来来看，哎，这个为什么这个 基督徒会友大会开会的艺术是什么。
好的，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七章十三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善的知识给我们带来了死亡，因为我们没有持续行善的能力。我们被善恶知识充满，却常为其所控诉。由于我们不愿意，也无法做那些我们所认为的好事，所以生命里充满了死亡。每次我们都抑制住拿钱救助饥饿人士的冲动，后来他们死了。每次我们消灭圣灵，让我们向邻居做见证的感动，后来他们死了。每次我们制止爱邻居的意念，后来他们死了。死亡，到处都是死亡，可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据我所知，我的父亲去世时还未信主，谁的手里隐藏着血气呢？是我，我是家里唯一的基督徒，可我有为父亲的救赎恳切的祷告吗？我为他做了多少次见证呢？我得问问自己啊。对任何人来说，这极重的惭愧都是难以承受的。我很难让神的主权和人的职责相和谐，因为父亲去世的那一天真是太突然了。母亲快八十了，但我还提不出什么计划帮助他来到基督面前。我非常担心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事又在母亲的身上重新上演。另一方面，我们可能高看自己了，我们能做的事有成百上千件，可做到的也就那么一些。问题是，就这么一些事，我们是否如实的完成了呢？有段时间，我特希望凯西的父母来和我们一块儿住，但是我不知道平日里照顾一双老人得做些什么。如果这是一件我们得去做的事，那我在做的时候发怨言了没？结果很令人失望。老人们决定回南佛罗里达去和凯西的姐姐一块住，我失去了照顾他们的机会。我和凯西有时可短时间倾注所有的注意力来关心照顾他们。想想看，花两三个星期照顾他们算作一件事儿，可是花两三年照顾他们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凯西来说这并不难，但我倒是有点犹豫了。行善反倒让我死吗？我本来可以继续做个异教徒，做父亲的好儿子，执行他为我安排的计划，然后死去，不清楚天父专为我设计的人生。每个人都认为的那种生命，对我来说却是死亡。我想，无法持续行善提醒了我们应当增强灵里的生命，补及身体的弱点。我们越是将律法的知识付诸行动，我们就越受祝福，行善就融进了生命里，不再有死亡。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刚在讲，这个每年到了年底，各大教会都在开这个会友大会啊，这个常常会有一些争议啊、争端啊。我们在谈这个开会的艺术。那蒙哥，除了你刚才讲那个小讲的这个啊，小小讲了一下这三个原，也不算是原则，算是技巧之外，还有什么别的？
只能说是技巧，对，有的啊。还有别的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万一出了问题，你应当怎么样的检讨？
哦，你是说已经发生，就有一点争议发生了，发生就有一点不愉快出现了，然后你现在要怎么样来解决，是不是？
对，怎么样来检讨，怎么样来改正？在北美教会最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
这是第59个了，
这是第59个。北美教会最常犯的一个毛病呢，第59个问题呢，就是仍然是一个老毛病啊。也许我们以前已经讲过的毛病，就是过度简化
啊，
或者说
什么叫做过度简化？
论断人。
哦，你是说就是来这个发生争议之后就跳出来说谁是对谁是错这样子，是不是？
差不多。我们的检讨基本上就是不外乎几个模式，第一个就是说，哎呀，我们大家要同心啊；第二个就是说，哎呀，我们大家要谦卑啊。换句话，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的问题是因为不同心，是因为不谦卑，是不是？
哎，可这个一听就是还合适，老都是这样讲啊。这个大家，哎，我们现在就谦卑下来啊，我们大家哎，这个就要同心啊。
你
听起来很顺耳。
你在制造问题吗？你就是说那一天凡是发表意见的，自己觉得说话不妥当的，都是因为不同心，本来就不同心，不谦卑，这个人太骄傲，对不对？你这样到底帮助了谁呀、啊？
哦，你是说这样一讲反而在影射这样子就对了。哦，
对，你反而让弟兄姐妹中间有更大的距离。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同心了，都谦卑了。哎，我们本来就是不同心、不谦卑的人，居然能够被主带在一起，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聚会了这么多年，大家相安无事，对吧？
嗯，对。
你今天怎么突然给我们戴上个大帽子呢？不错啊，今天开会场面是有点失控啊。但是你为什么要拿今天这一个情况、这一个现象，大家有点急躁、有点上了火气，这一次考试的成绩来为教会打分数，站起来说我们大家需要同心呢、啊、我们大家需要谦卑啊？你没有智慧耶。凡是讲话不合适的人、讲话急躁的人下来都很难过了，而且很可能他们已经彼此道歉、彼此和好了。你别把大家当成幼儿园的小孩看好不好？
哦，
你想我们在北美的人都需要开车，尤其住在美国南方的人。
对，
啊、我刚来的时候呢，都是买了个老爷车啊。
嗯，
老爷车是三天一个小问题，五天一个大问题。
哦，对，我记得你以前很早节目讲过，买了一台500块的车，要花800块去修。嗯，
对，他1300块的时候呢，又出了200块的毛病，请问你修不修？
非得修不可了吗？我都投入这么多了。
嗯、这时候你投入了1500块，请问你的车子值多少钱呢？
嗯，可能还是原来300块，嗯，
就是啦，比500块还跌了200块，
对啊，
那、这问题很麻烦。开老爷车啊，你开到半路上正急的时候呢，哎，他就给你出毛病，他不跑了。
哎，那怎么办呢？打电话给这个 Triple A， 嗯，
哎呀，这车子一不跑啊，夫妻两小口啊，就在车子里面就吵起架来了。
哦、对呀、啊，我告诉你吧，出门之前就叫你要先去检查这个机油还够不够，你就不听。啊、另外
是啊，我现在急得要死，你还跟我讲这个事儿？
谁叫你那个时候叫你爸爸汇钱来买好一点车，你他就不会来，对不
对？
对
啊，妇女在车中要闭口不言，你没有读过这段圣经吗？
但哦，这个时候这个新生原来还可以拿这个出来用，叫他不要讲话。
这句圣经啊，哦、这个真的是几乎可以列到圣经里面。那个弟兄在开车，姐妹在旁边指导的时候，乖乖，吵架率是非常高的。
对，而且出车祸几率也高哦，真的哦。你
是啊。
一把火上来的时候，真的就火大，不管我就前面的电线杆会给你撞上去、
啊。很多弟兄会这样子的。
嗯，
那假如这个问题的噪音是因为车子坏了，请问你这两个人，哎呀，我们今天又闹脾气了，我们又吵架了，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我们要同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同心，我们要谦卑，有没有用啊？
诶，车子还是死在那里啊，发不动啊。
就算车子这次发动了，你下次车子在更紧急的情况又出了毛病，你还生不生气啊？你还生气、啊、
嗯，
问题的症结不是你们两个修养不够好，问题的症结是车子有毛病，把车子修修好吗？
哦，
这个叫做不让我们遇见试探。
诶，那你说这个修车就不是去修这个人哦？
是啊，是修车，不是修人啊。你现在跟我们讲说我不够谦卑不够合一，你是要修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同工，我已经告诉你了，尽管有些小的不同心呢，但是大致上来讲你还要说什么，对不对？
嗯，
北美的教会是彩虹啊，红的绿的蓝的、啊、黄的全部都在一起聚会、哦、好得很。
红橙黄绿蓝靛紫，印第安人在我们当中就对了。
对、啊、不管你是哪个派系的，我们同心的好好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么不谦卑的话，这我们还能够聚会到今天吗？
对啊，教会早就散了。嗯，
对，只是因为有些节骨眼上的问题，或者那天讲话讲的不痛快，我们就有了冲突。这时候你光跟我们讲不够谦卑不够合一，这其实不是一个有智慧的话，真的不是一个有智慧的话。
嗯，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弟兄也好，对不对？他们肯定会觉得说，哎呀，又是我们不够谦卑的，又是我们不够同心的、
啊、
千错万错，反正都还是我们的错。
对，那下次你再出错的时候，因为教会的问题是不断的有事情要处理啊，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意见、
嗯、
当众人发表他的意见的时候，你怎么样把众人的意见引导到对的方向去，那个是需要功夫的，那个真的需要恩赐的。
嗯，
是不是？
对，
所以你一次两次做不好，你每次跟大家认罪，到最后你这个长老也好，传道人也好，在弟兄姐妹面前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因为其实那个不是问题的中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够谦卑，
对，
对不对？你把车子修好嘛，
嗯，
那你说这种车子怎么修？哎，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会告诉你，你如果开的是老爷车啊，你得有点心理准备，我开到半路上可能会出问题，这样子你到时候就比较不会吵架，对不对？这个有道理吧？
哦，就是说你已经先意识到这个是一个老爷车，我要
对，
我反正有出状况出来的时候，你也不要太生气。
对了，那我们一开头节目就讲了，请问会员制是不是圣经的吩咐？
哎，不是啊。
请问开会友大会是不是圣经的教导？
你好像不是啊。
请问借着会友大会来通过来表决教会的行政事务，是不是保罗在教会所立的规矩？
诶，不是。嗯，
如果不是，你又觉得需要做，那么做的时候从没有问题引发出问题，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啊，我不是说你就不要这样做了，但是我劝你啊，至少你既然要这样做，你就得有点心理准备，不要到时候事情发生了措手不及，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
哦，很伤心，怎么教会怎么平常看起来好好，怎么一开会就变成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平常看起来好好，它就是好好的，是因为开会弄出一些问题来，不是因为教会有一些真正的问题。你要是聪明，你先不要把那个开会的问题变成教会的问题，这个等号你先别画啊。
嗯，
你这个等号一画下去，你完全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不单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良心，魔鬼也是一样，他昼夜在我们的心里面控告教会。你看教会就是这样乌烟瘴气，我之所以不喜欢到教会去就是这个原因，中国人在一起就是出不了什么好事。
对呀，我这个已经小辈不晓得听到多少人已经讲过这个了。
我跟你讲，中国人在北美啊，我们可以讲他有一万个最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就是无论我们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我们在北美啊，除了开会员大会那一天之外，364天零20个小时通通都是在和睦相处的。
嗯，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教会平常好好的怎么那个时候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教会一定有问题。教会平常好好的，你决定要这样子去开会，弟兄姐妹在有一两个没有学习不明白撒旦的诡计，撒旦就很容易借着这个开会员大会啊来兴风作浪，你心里面稍微有点准备就好了。
哦，你要先有这个心理准备，你就不会把这个事情看作但那么样的啊。我看好多人就因为这样就跌倒，他就说我再也不去教会了，对不对？哎，我要换一个教会了，例如这样子。
你要知道，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人摆在一起让大家发言，那一定有一些不顺耳的话会出来。
嗯，
这个是不是就表示他是跟教会作对？不见得是哦。他如果跟教会作对，他干嘛一直待在这里？但是是不是表示他找这个机会来发泄？也有可能。即或如此的话，那你应该怎么办？其实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
哦，
他不见得是故意的。
嗯，
你自己你在教会服侍，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要有这个见识啊，你得知道要开会员大会就是让大家也稍微出出气、冒冒烟的地方嘛。
哦，讲就让他去讲就对了，
讲就让他去讲啊！如果讲的事情有道理也需要修正，那你就修正。我们既然决定要开会，就得预备承担开会的后果。我们既然要有会员制，就得知道这个会员制有它一定的副作用。你那一天把那些还没信主的、已经很慕道的人，或者没有加入教会的会籍的人，把他们关在门外啊！你这一个会员大会开下去，你要知道在门外这些弟兄姐妹是什么心情吗？你晓得吗？你想过吗？
嗯，
何况你们在开一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会员大会，在里面又吵又闹，那你出来的时候他在那等你吗？他说下次再我也参加好不好？你做梦啊！
嗯，就不来了，
他就不来了。对不对？但是你说要开会，那你就开，只是你要知道它有一定的代价。
嗯，
尤其不要上当，明明晓得这个事情不是圣经吩咐的，我们又非得这样做不行，那稍微出点乱子啊，预期中的事，没关系的。
哦，
不要认为这个教会就无可救药了，那实在是因为不知道怎么主持会议。那之所以不知道怎么主持会议呢，是因为平常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没有多多在这些事情上留心呢。你更要知道，不只是相信神能使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教会得益处。
哦，这些事情上要很注意，他很留心哦。
对啦，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讲到，在北美服侍教会的人往往缺乏这种人际关系的技巧，开会的技巧，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继续讲下去，哎，我们今天恐怕也不能继续讲下去
啊，因为没有时间了吗？
当然是没时间了，但是我们要讲呢，就一定要找这个圣经里面的例子来干什么？来大讲。那圣经里面有最关键性的一句话，你知道是哪一句吗？
大讲的一个关键性的一句话，哦，
对。
那当然，小贝当然不知道，小贝是来受教的，
我们就把这句圣经留在弟兄姐妹的心里，然后往这个地方啊慢慢去思考。尤其你在教会里边啊，这不是蒙哥在这倚老卖老，尤其你在教会里面是负责传道的人啊，做长老做执事的人，我盼望你过年这几天啊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好好的思想。是哪一段圣经呢？就是撒母耳记上22章。
撒母耳记里面有告诉我们怎么开会，有可能吗？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例子啊。
嗯，
撒母耳记上22章，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了。
你说就是这句话？
哎呀，底下当然还有一点了。
你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就这人家开会开到一半，然后就啥、啊？就绕、啊、
就逃到亚杜兰洞。
这个亚杜兰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什么啊属灵的意义啊？
有啊，
亚杜兰
好像是扫罗上厕所的，
就刚刚几杜兰。
这个要懂得台湾话的人才知道什么意思。
剪掉，剪掉。哦，就尴尬金堵兰就酸了对吧？逃到亚杜兰洞。
对，还这句话用台语念一念很有意思。
遭去亚杜兰洞，撸遭撸堵兰。
大卫是耶和华所高的王，要代替扫罗做王的。
他逃干嘛呢？对不对？他义正言辞，他有神的公义在他身上，他应该顶在那里啊，他干嘛逃？
神虽然高了他，神也高了扫罗啊。神还没把扫罗废掉，那大卫你需要等啊。这个在位的王如果要逼迫你，你就只有一个办法，你就只有躲啊，你就只有让啊。那他逃到那个地方，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那你认为这是好消息是坏消息？不但如此呢，凡干什么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
那你这个我就还是一头雾水啊。那你的意思是说，那这样子啊啊，看这个苗头不对，就离开现场，然后看看有什么人愿意跟着你。
不是啦，这个圣经你要是和前前后后对起来，那你才觉得这真的是太莫名其妙了。因为在大卫逃离扫罗之前呢、啊，圣经怎么记载这一群来投奔他的人呢？他们到底是英雄豪杰还是脓包呢？扫罗登基做王2年的时候，腓力士人聚集上来要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啊。他们
很可怜呢。
扫罗还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这时候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窘的，这些后来来投奔大卫的人啊、恐怕当初也都是跟着扫罗的人。
嗯，
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不是什么好料子。
嗯，
对不对？可是当他们投奔了大卫之后，圣经里后有2-3个地方就记载这些跟从大卫的人，直接称他们为什么？跟从大卫的勇士。
哎呦，
并且他们把他们每一个人的本事、每一个人的丰功伟绩啊，通通都给你详详细细的记下来，记了一次意犹未尽啊，2次、3次这样写，一个一个数，一个一个称赞他们。他们这些人是跟着大卫，与大卫一同得国的勇士，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最了不起的一群人。
哦，对啊，本来是这个所谓2-3流的货色，最后居然会成为大卫的勇士啊。
对，而且这些勇士那是真真正正的勇敢，甚至比大卫还要勇敢，比大卫还敬畏神。
嗯，
到大卫德国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的数目有600个人， 这六百个人忠心到什么地步？后来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反叛的时候，大卫出走啊，这六百个勇士居然一个不少，全部跟着大卫出走。
嗯，
大卫做什么说什么，他们就跟什么。请问大卫哪来这么大的本事？
哦，就是大卫这个，我想他的这个管理统御的这个能力，应该是哈，这个古今的帝王里面应该没有人能够比上他了，一个反叛的都没有哎。
先慢慢点，慢点，这到底是管理统御呢，还是什么呢？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教会管理呀、领袖培训呐、嘿，很可能差了十万八千里哦。先别下这个结论、你得到圣经里面去仔细仔细的读啊。你要想要学到今天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在治理事的、帮助人的啊，怎么开会、怎么服侍、怎么把大家的意见能够统一到一起，还带着大家往前走，那有一个人你去读是肯定错不了的。
哦，就是大卫啊。
他就是大卫。
哎呦，原来大卫就是一个开会的高手。
他是一个开会的高手，唱歌的高手，打仗的高手，建圣殿的高手，他是旧约里面一个终极的榜样，跟从他的人就是旧约里面的新约教会。
诶，那我们就把关子留在这里面，我们下一次，原来以后礼拜
明年我们的节目有盼望了是吧？
又没有，你看又开了一个头，你看对不对？小贝的题目选得多好，会有大会一提，你看明年的我们啊，你打算把它放到哪一天呢？礼拜二还是礼拜四？
听众朋友，实在不是小贝的题目是选的好，实在是小贝最近在某某教会会员大会的时候出了一个大纰漏。
你不要乱说，小贝还要赶着再去开会有大会的。嗯，小贝很忙，他要参加很多个会。嗯，
好了好了，听众朋友，圣诞快乐，愿主与您同在，下次再见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